嗨，你好，欢迎来到闹冥想。今天是我们克服失眠系列课程的第二天。在第一课，我们了解了有关睡眠的科学知识，包括良好睡眠的益处，以及睡眠不足对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还了解了与睡眠有关的生物学机制，以及你的最佳睡眠时长应该是多少。还讲了为什么本课程侧重于改善你的睡眠量，而不是睡眠质量。今天我们的课程的重点是，要回答一个你可能会问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我有失眠症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睡眠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一种疾病呢？每个人都会有难以入睡的时候，比如，当我们遇到压力或有时差，再或者，我们因某事非常兴奋，不眠之夜很常见，甚至偶尔晚上少睡，甚至完全不睡。除了第二天感觉有点累之外，对你的日常生活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10%到15%的成年人存在有睡眠的问题。如果你是其中一员，那么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会给你生活中的各方面带来麻烦。失眠简单的说，就是难以入睡或保持睡眠。在临床上，难以入睡是指入睡所需时间超过半小时，这称为入睡障碍性失眠。而难以维持睡眠则被称为睡眠维持障碍。这意味着你可能一个晚上醒来好几次，或者你会比平时醒得早很多，但醒来后就再也无法重新入睡。入睡障碍性失眠在成年早期更为常见。睡眠维持障碍通常会困扰中老年人。根据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你的睡眠问题需要达到某些标准，才能被视为临床疾病。要使你的睡眠问题被视为可诊断的睡眠障碍，你的睡眠问题必须每周至少出现3次，并持续3个月。且给你生活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带来严重的痛苦和问题。这可能是你已经注意到的。比如，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床上，却没有睡着。你醒来时会感到疲倦，白天犯困，而且易怒。你经常担心自己会睡多少觉。那么，不管你是否有临床障碍，睡眠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失眠有两种形式，原发性失眠和继发性失眠，或者两者都有。直到最近，失眠还被归类为原发性或继发性疾病。原发性失眠是一种单独出现的问题，不与其他问题或疾病相关。继发性失眠是指与其他疾病或问题同时发生的失眠。失眠通常继发于焦虑、抑郁或其他睡眠障碍等心理疾病，以及慢性疼痛或帕金森病等一系列疾病。失眠也可能是使用 或停用各种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尽管了解可能失眠的原因会帮到你，但并不总是需要治疗。更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失眠会持续存在。这通常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感受、行为和环境造成的。在我们课程中，我会详细教给你针对这些因素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原发性与继发性失眠。那么现在，假设你失眠了，该怎么办呢？在你聆听所有策略之前，我想告诉你学习本课程的最佳方式。这是你真正了解你睡眠情况的机会。要开始改善你的睡眠，你首先需要弄清楚你的睡眠模式。你可以通过写一个简单的睡眠日志来做到这一点。需要记录的重要信息包括你入睡的时间、醒来的次数和时长，以及你醒来时的感觉和白天感觉的评分。要确保你还记录了你想到的可能导致你在当晚入睡或维持睡眠困难的所有事情。很多人正在使用手机 APP、床头监视器或可穿戴设备来收集和分析这类睡眠信息。你也可以使用闹冥想 APP 里的睡眠监测功能记录。如果你已经在使用其中一种设备，那很好，因为你将收集到立即开始所需的数据。如果你还没有，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在我们今日练习任务里自己动手记录。在几周内收集的所有这些信息将作为基准数据。在你使用了本课程详细介绍的一些策略之后，你可以对比这些基准数据，它将帮助你确定哪些策略可能对你改善睡眠最有效。我再说详细一点，要记录的重要信息包括日期、你上床睡觉的时间、入睡的时间、夜间醒来的次数，以及每次醒来的时间、你早上醒来的时间、你在床上度过的总时间、总睡眠时间，以及你醒来时的感觉。你可以用一到十分来给你的感受打分。一分表示极度疲劳，十分表示神清气爽。此外，你也可以对你白天的疲劳程度打分。一分表示完全没有，十分表示极度疲劳，并写下你认为可能影响你当晚睡眠的所有事情。记录的样本，我可以举一个事例，比如日期、年月日。我晚上10点半上床睡觉，我在晚上11点半入睡。我晚上醒来两次，第一次是在凌晨12点15分，醒了15分钟。第二次在3点，耗时30分钟。然后我在早上7点醒来。我花在床上的总时间是8点5小时，总睡眠时间是6点75小时。我醒来时感到很疲劳，我给这个感受打3分。还有白天的疲劳感，我会打7分。可能影响我睡眠的事情是，我睡前喝了一杯酒，而且我还不得不在半夜起床去洗手间。在1到2周内记录这些信息，将帮助你确定你当前的睡眠模式。 弄清你的睡眠模式在白天如何影响你，并发现可能影响你入睡或保持睡眠的因素。如果你决定寻求专业帮助，这些信息将帮到你，并将帮助临床医生为你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你从今天就可以开始记录这个睡眠日志了。我建议你可以先暂停音频，找一个地方来记录你当前睡眠模式的重要细节。你可以选择使用 Now App 里的睡眠监测功能，也可以在笔记本上记录，或在电脑上制作自己的图表。一旦你准备好了，重新开始课程，我将带领你完成你的第一条睡眠日志。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写一条昨晚的睡眠日志。先写下这一天的日期，然后写下你上床的时间，写下你认为的入睡时间。你可能不知道准确时间，但你知道你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入睡。如果你使用了设备来追踪你的睡眠，那么你将能够以更准确的方式记录下来，尽力而为就好。接下来记录，你晚上醒来过吗？如果有，记下当时是几点，以及你醒了多久。如果你不止一次醒来，请记录你醒来的所有时间和再次入睡的时间。在你写这些信息时，可以随时暂停音频去记录。记录你早上是几点起床的。你可能起得很早，比如凌晨三点，并且没有再睡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你的起床时间。现在，该计算你在床上度过的总时间了，也就是你从上床到起来的时间。如果你在半夜醒来，并一直躺在床上，直到再次入睡，醒来的这段时间，你也是要统计进来的。如果你在半夜醒来，并且起床去干别的事，那么就从总数中减去这段时间。接下来，计算总睡眠时间，这是你实际睡觉的时长，不等于在床上的总时间，一定要减去你在夜间醒来的时间哦。现在，你已经完成了计算，让我们从一到十进行评分。你醒来时有多累？你可以用一到十分打分，一分表示非常累，十分代表神清气爽，活力满满。然后给你白天的疲劳程度打分，一分代表完全没有疲劳感，十分表示非常疲劳。你最有可能在每天晚上完成关于白天感受的最终评分。但理想情况下，其余的部分最好在早上你醒来后就完成，这样你记得最清楚。最后，不要忘记反思昨晚可能影响你睡眠的因素。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你将更多的了解可能会干扰你睡眠的因素，例如与你的睡眠环境有关的问题，或是你白天的经历，或者可能与你的情绪有关，或者是让你操心的事物。花些时间完成你的睡眠日志。很好，现在 你已经完成了战胜失眠的第一步。继续在你的日志中记录这些详细信息，至少坚持一周，最好是两周。你会发现很多关于你的睡眠模式的信息，以及什么事情可能会妨碍你睡个好觉。这些记录最终会给你带来惊喜。本课程的后面几节课将针对可能影响你睡眠的各种因素展开，包括环境、你白天所做的事情、睡前所做的事情、无聊的想法，以及你可能遇到的其他问题和障碍。我的建议是，先完整的听完整个10天系列课程，然后再回到与你最相关的某节课。另外，为获得最佳结果，一次只实施一两种改进策略。一旦你选择了一种或两种策略，要根据你的特定目标来评估它们长时间实践的持续有效性，这很重要。你的目标可能包括以下一项或几项：更快入睡，减少睡眠干扰，睡得更久，或者怎么让白天感觉不那么疲倦。你可以使用日记或睡眠日志来记录相关信息。你需要记录的信息包括日期、你使用的策略、你入睡的时间、你的总睡眠时间、白天的疲劳程度、评分从一、完全没有、到10分、非常疲劳。一条视力日志可以像这样：年、月、日。策略是一个黑暗的房间和睡前的放松训练。花了15分钟睡着，醒了一次，共15分钟。总睡眠时间是6.5小时。白天的疲劳程度是5分。可以自行添加更多类别，但请确保它们与你的目标直接相关。每天记录这些信息，从一两种策略开始，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什么是有用的。并请记住，你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看到睡眠有所改善。如果你发现自己变得不耐烦或沮丧，或者你没有坚持使用这些策略，请不要担心，有很多资源可以让你走上正轨。比如何时需要额外帮助，这些是第9课要重点讨论的。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失眠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可用的策略有多年研究的支持。现在，让我们开始行动吧。我们的第2课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课，我们将介绍如何创建一个适合睡眠的环境，以及可能会干扰你睡眠的行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节课再见。